请讲。谢谢主席。我们作为缔约方，有责任保证国际法，尤其是《禁止生武器公约》的这个有关国际法规则，包括1925年的日内瓦公约里头这些规则得到遵守。我们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如何解决这个挑战，对我们的共同安全极为重要。加强公约，尤其是在面临目前的挑战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应该确保，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环境里，这项公约依然有意义。我们希望能够取得进展的一个问题，就是让各国能够显示他们的尊约。瑞士认为，这样一个公约需要有更强有的机制来解决关于履约和尊约方面的一些关切。我们认为应该审查一下 BWC 尊约方面的有关内容，这一点非常及时也重要。我们欢迎最近几年所进行的讨论，以便加强生武器公约，包括缔约方可以什么样的办法来显示以及相互评估尊约的情况。我们认为尊约对生物武器公约的可持续性非常重要，在这个方面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潜力。我们需要能够加强跟 BWC 相关的尊约机制。以根据我们的裁军的总体政策，我们赞成一个多边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尊约机制和框架，制定这样一个框架是一个挑战，不管出于政治还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说，都是如此。去重复那些其他公约的机制呢，恐怕不足以解决生武器公约所带来的挑战，因为生武器公约有它独特的特点。制定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尊约框架，必须认真的去识别和充分的去评估一些务实的做法，尤其是在技术的可行性以及有效的能力来解决现代的生物学方面的挑战方面的能力进行评估，采取有效的办法来推动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国认为需要必要的步骤来加强公约是可以实现的，可以通过考虑在过去的这个闭会议过程中所提出的建议。各缔约方在探索制定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尊约框架的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域可以立即的采取行动。比方说，如何加强信心建立措施，以及识别、评估里头所包含的信息，它也包括可以采取一些自愿的做法，比方说同行审评的机制，可以进一步的调整和发展。我们坚信这些工具和倡议不仅仅能够加强信心和相互信任，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去制定更强有力的方法和机制，包括有法律约束力的安排。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呢，关于尊约和自愿性的办法，绝对不是为了代替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尊约框架。这个框架应该是我们的最后目标。在这个方面，我们觉得有必要考虑在工作文件，古巴所提出的工作文件的第12段里所